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一天新的星期四，新的6月20号，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那么特别呢，在这里呢，先给你问声早安啊，早上好，让大家醒过来。
是醒过来了吗，刘芳老师？
哎，醒过来了，醒过来了。
文慧也醒过来了啊，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大家早上好。那这一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我们呢，真的同一个时空之下，我们希望呢，能够呢，真实的。有交流互动啊，所以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你有最新鲜的话想要跟我们说呢，请您可以上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随时冒泡。那么刘芳老师跟文慧呢，盯着我们的荧幕正看着呢。
哎，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这几天啊，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呢，当然是关于地震的问题哈。
是。
那我们知道17号呢，在四川的宜宾，那么长宁是发生了大概6级左右的地震，
6级以上。对
啊，是。那么现在呢，是有一个消息说，部分的交通路段哈、已经是可以通车，
是。
那么就意味着可能物资啊、救援会更加的快速和顺利啊。
是我们继续的祷告。那其实这几天呢，陆陆续续呢，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地震的消息。譬如说呢，我们中国的四川宜宾啊，还有呢，18号呢，就是日本有6.5级的地震。那我们知道呢，原来新西兰呢也发生了7.4级的地震。
哎，是，而且这个时间是排着的，17号是宜宾，18号日本，19号新西兰。
对。
然后20号呢，在印度尼西亚呢也是有6.3级的地震。
对，也就是今天呢、20号。凌晨1点多呢，在印尼那边呢也有6.3级的地震。
是。
那所以呢，这个地球啊，是不是最近有一些躁动呢？
是是是，哎，可能脾气不太好啊。
是脾气不太好。那其实让我们想到呢，第一，我们人类多么渺小卑微啊，我们真的需要呢，内心有来自于呢神给我们的平安。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呢，这是末世的时代，
是
啊，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地球真的生病了。我们能不能继续的做好环保的工作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不悲观。我们知道呢，主快要再来了，所以我们更要抓紧机会呢。一方面兼顾自己的信心信仰，另外一方面呢，更要求神呢保守我们，给我们机会能够常常传福音。
哎，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球可能比较燥啊，那比较心情不好。那其实到夏天
人也燥是吗？
人也燥啊，而且呢也容易怎么说上火吧啊，尤其是在这个各种好吃的甜食，哎呀，这个煎炸的食物，哎，都各种的在这，尤其小孩放暑假啊，
麻辣烫，
哎呀，什么都来了，
辣条，什么都来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吃太多冰冷食物呢，也会上虚火的啊。
哎，
那夏天呢，很多的水果都好吃啊，果王、果后、榴莲、山竹，
哎，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吃，但是呢，荔枝，
哇，那是一定会吃的吧？
西瓜吃多了呢，其实甜分很高的，也容易胖的。那荔枝更不要说了，甜分高，芒果这些，
哎，
都容易上火啊。
是的。
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啊，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提醒了，就不要空腹吃荔枝。
哎，是的。
啊，顶多呢3颗，因为有些人吃。超过了3颗，可能他的血糖就升了。那最近有一单新闻呢， 在内地也引起了注意。那在印度那边呢、啊？
哎，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范围有点广啊，印尼、新西兰、日本，现在说印度，在印度那边呢，啊，可以说呢是举国呢关注的一个新闻。
哎，那就是呢，在一个叫做比哈尔邦的地方，有53名儿童呢染脑疾死亡。哎，那啥原因呢？结果后来呢，发现是可能食用荔枝导致的。
嗯，
那是为啥？原来呢，荔枝当中呢是有一种降糖胺酸呢、啊，会降低血糖，影响脑部。那于是乎都是被认为是急性脑炎啊，
是
哇，那很严重了，那
发热啦、
发热、
呕吐啦，
对，然后意识模糊等等症状哈、啊。那于是呢，就发现专家就发现，就避免啊，不要再让这样空腹吃荔枝了。那么因为2014年已经是有150人因这个原因就死亡了。
2014年150人，换句话说呢、大家也没有汲取教训啊、
是
为啥呢？原来这个地方呢盛产荔枝，
哎，是另外一个地方盛产荔枝了、但然后就因为这个季节嘛，
都是国内嘛，
对
不
对？然后就很好吃了哈，
嗯，
那于是乎每一年啊，这个荔枝季都有孩童因此死亡啊，
是，所以再次的要呼吁啊，避免空腹吃荔枝，特别呢，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病史哈，或者是呢老人小孩身体比较虚弱的。那真的避免空腹吃荔枝、那这是早上呢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提醒大家的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心中大力，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20。圣经里有许多的命令，吩咐我们去做去行，可是我们却做不来，行不了，因而内心不安，受到责备，自觉不配，甚至灰心丧志，认为自己总是不行，就放弃追求，任凭自己下沉。这是许多信徒的情况，是十分可悲的。这能否怪神，给了人难当的担子，也把重轭加在人的肩头上，叫人做所不能做的呢？是否要求太高太严，是人办不到的呢？能不能够降低标准呢？不是的，也不能的，因为神的命令绝对不能减少降低，因为那与神的旨意不合，就对神的荣耀有亏，对我们也没有益处。神要求的高，是因为爱我们，为了叫我们能够像神，与他的性情有份，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同时，神的命令凭我们自己虽然做不到，但他既然有了命令，也必有预备。那就是神能够在我们里面借着他圣灵的大能大力来成就，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神在里面运行的大力呢？原因不是别的，乃是需要在父面前屈膝祷告。神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没有祈求，神怎样成就呢？只要诚恳、迫切、彻底的祷告祈求，神必定成就。
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出一张卷。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谢谢崇文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呢，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灵修啊，以弗所书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是的，阿们。愿这个祝福，这个应许呢，今天呢，充充足足的真实的发生在你的生命跟生活当中。
是。
那今天早上呢，文慧在地铁里头真的是很匆忙啊，看了一下呢，就是今天啊，我应该要看的经文。那么其中一句呢，以赛亚书其中一句就是呢，那等候耶和华的，那如鹰展翅上腾，那奔走是不枯倦。不困倦的行走是有力量的，
是
也是在这里呢送给大家。特别呢是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西福月呢就说他们现在呢正在用机器插秧。
不是西福月说他们是人手在种花，但是他说在这个下小雨的时候呢，这个秧苗存活率很高，但是人就比较惨了。
遭殃了，对。
对，然后呢劝慰子就问不能用机器插秧吗？那这个西福月就回答说因为他们那边的田地是小块的哈，因为机器不方便这个运作，那还是得人手栽种。那么也看到萤火虫说这里就是终于昨天降下了透雨哈，滋润大地，
是
那么终于可以种一些秋天的庄稼了。
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所以呢，我们也继续的关注啊，这个北方呢是需要透雨，南方呢是需要止雨，那无论如何，大家出行都要注意安全。为啥呢？是因为呢，最近呢也有几单的新闻让我们看了呢，这个有地震已经很不平安了，现在呢又有高空的坠物
是的，
那就是3天前呢，在深圳这边呢，有一个5岁的男童啊，他之前就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被高空坠下的玻璃窗呢给
砸伤了，
对，
然后后来去医院就不治了，
抢救几天，对，那这个3天前不幸离世，这个事件呢也是挺大的哈，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么昨天呢，南京的一位小学生10岁，他也是呢在路上的时候呢被高空坠物又砸伤了，
是，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拒绝高空坠物或者是抛物，
是的，有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哈，那有些时候可能是直接是故意可能丢东西出去啊。
对，所以在杭州呢有一个小区呢，就是大家呢居民有个共识共议之后呢，决定装47个摄像头，不是朝路面，而是全部朝天
啊，
就是把这个小区所有的建筑物呢全部都纳入了这个摄像头里头，那就是防止 有人高空抛物。
哎，是的是的，那所以这个实际上杀伤力真的是非常大啊。
对，
那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呢也真的多留意一下哈、啊、那最好走那个有屋檐的地方会好一些。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呢、嗯，因为现在是雨季还有台风季、
嗯、是是，
所以大家也检查一下，就是您家里的玻璃窗、
哎、
那些窗户，
窗
对、
哎、
窗台还有那些植物、
嗯
啊、是不是都放得好好的，是不是都装得妥妥的、
嗯、
那如果呢你们家呢做生意有招牌、
嗯、
也检一下检查一下那个招牌，这个不仅是为自己的安全、
哎、
也是为别人的安全的、
嗯、
那这是呢一早上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呢紧张啊，希望在这里叮咛啊、嗯、好，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听故事的时间，其实是见证的时间。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我是谢弟兄，来自广东。我断断续续的收听良友电台呢，已经有40年了。我的初中年代呢，是在文革的后期度过的。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书可以读的，平常也没有什么娱乐，充斥双耳的都是那些机械重复的极左宣传，精神生活的那个时候是极度的缺乏。我那个时候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每当我摆弄收音机的时候呢，我总是喜欢尝试去接收各种各样的电台，所以就经常会收听到境外的电台。那个时候境外电台遇到的干扰是很厉害的，中波电台呢就经常收不到，但人的心理也许就这样奇怪，越是被压制了，那种好奇和反抗的心理呢就越强，你越不让我听呢，我就越爱听，越想听，听不到中波了，那我就听短波，戴上耳机装到被窝里面呢，我还是要听。那良友电台那个时候呢是我收听的最多的电台之一。说起来也很奇怪，那个时候我并不喜欢邓丽君他们那些港台的歌曲，我认为那只不过是靡靡之音而已，远远不如那些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来的好听了。反而我觉得远东的讲员讲的都很有道理，他们通过圣经的故事还有各种的比喻还有很多见证，宣讲了很多行事为人的道理，其中有很多呢听上去跟我们长辈平日的教导那些中华的传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们的语言很平实很亲切，好像循循教诲的长辈，又好像是跟我在促膝谈心的良友一样，所以十分的吸引我。我们从前受的教育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且我们小时候听到过一些谣传，说是教堂里面的外国人拐卖啦，虐待啦，甚至杀害我们中国的婴孩幼童，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是怀着恐惧和敌意的，甚至见到雄伟壮观的哥特式教堂都会感到有点阴森恐怖。但是良友电台的节目听多了以后，慢慢就觉得良友电台所宣讲的东西呢跟长辈们教导的一些中华传统一样，都很有道理，因此呢对基督教的敌意也就慢慢的消退了。尽管当时我对基督的信仰 的认识还是十分的肤浅模糊，归向基督的时刻还远远没有来到。但是呢，正如圣经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通过良友这个管道呢，福音的种子从此呢就在我的心播种下去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人人都是罪人这点。在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旧的思想呢在动摇，各种新兴的思维呢在兴起。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在激烈的改变当中，那我也免不了随波逐流，走了不少弯路，也做了不少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新的思维、传统的思想，还有以前听到的那些基督教的观点呢，常常在我的内心里面发生了碰撞，启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感谢圣灵借着各样巧妙的引导，最终让我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归向了基督。感谢神使用良友电台作为传播福音最有效的管道之一，拯救还有造就了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罪人。也感谢多年以来良友电台这么多牧者职员的付出和摆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
主啊，求你改变
心有感恩，心情简单又快乐，
心存感恩，日子充实又甜蜜，
心满感恩，人生的每一天都可以丰富多彩。
感恩祝福，一起献上你我的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6月20号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四呢，就是有刘芳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您在吗？您醒了吗？
是的。那刚才呢，王建国呢就问我们，哎呀，这个是什么歌曲啊？等一下我们去查一查，回复您啊。
是。
那我们也说到这个高空坠物啊，需要小心，要多注意自己家的这个门窗啊，或窗台的东西。然后邱卫子也说，他们家都是钢丝纱窗带安全锁。
哇，这个安全锁很重要。
哇，是，就不容易，就是就可能坏了就跌下去这样的。
是很安全的。
很安全。
对。那因为呢，邱卫子他们那边呢、就是山东那边呢、风大。
风大。
靠近海边海口嘛、对不对，海口地区。所以呢真的要检查好，特别是台风季来了。
是。
啊，我们自己检查好呢，能够保证自己居家安全，保证呢路上行人安全，那我们自己出行也要注意的，随时。那我觉得是不是走在路上、
好小心又好害怕那样的、
要
随时戴个安全帽呢？
这个很符合圣经的精神嘛、就是随时警醒，警醒度日。
哎，当然呢，我们也不要太给自己那么多的紧张哈、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时常没有平安，这肯定也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
是，如果你现在呢听了刘芳老师跟文慧呢报告的这些新闻呢、心里毛毛的啊、这个今天开始有点紧张了，出去怎么办呢？那文慧呢送给您呢诗篇121篇，我们要向高山举目。
我们顺便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高空坠物
啊。是，还有就是呢，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啊。你可以看看诗篇121篇。那说到呢，这个随时警醒，
哎，
还有一个就是你会不会呢随时警醒，看看朋友圈发了什么消息，然后呢要不要随时警醒赶快回复一下呢？
是。那除了朋友圈啊，尤其是现在很多大家的工作群呢都在这个微信里边啊。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通讯太方便了，可能老板也期待你他马上下一个指令你马上有反应。
是。
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可能太着急了，你就回一个或者回一个 OK， 然后等等哈。
然后呢这个后果呢就来了啊。
哎，
最近呢有两单新闻呢也引起了网友们呢这个大家广泛的讨论。为啥呢？因为大家都有工作群。那如果在工作群里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你怎么做？怎么处理呢？就是呢有员工呢在员工群里头回复一个 OK
手势啊，是一个这个表情应该说啊。
对，因为那个员工群里头有上司嘛，对不对？就是工作群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上司呢就有一些的交代了，通知一些事情。那么其中一名员工呢就回复了一个手势啊，那个图啊就是 OK， 结果呢就被上司批评了不懂规矩。随后这名员工就
被开除了，竟然
这个好严重啊。
哇，然后原来这个怎么叫做得体或者懂规矩呢？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点不知道怎么
样了。可能他回这个上司一个 OK
啊，
然后上司就那天心情也不好
啊，对，
然后就把他开除了，
就踩到地雷
了。这个是一个 OK 带来的惨案。
哎，
然后呢另外一个也是跟工作群有关系的就是呢有网友啊就说他最近呢在微信的工作群，又是公司的群里头。
哎，不是群里面，是跟老板单独的沟通的时候，老板给他了一个指令，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指示吧哈，他就回复了老板一个然后
被老板批评了，和领导客户都不要回复这是微信的基本礼仪。
然后这个姑娘呢就表示不能理解，准备走人了。
那还好，刚上班的。
有可能哈。那但是呢这一条里面呢就有不少网友觉得老板说的也没毛病啊。那怎么看呢？这个，
然后我马上想到，我很多时候就写个
我觉得就是对刘芳来说吧，我感觉第一条就是有点 有一点夸张，
对，我觉得是有点过分，离谱了，不靠谱的。
对，在一个群里面，尤其是我觉得一群人在的话，当然也，当然我也必须要说，就是看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是事情是真的是需要你有所回应的，你只是回个 OK， 那相当于文不对题嘛，哈。
对，
那有可能这个有这样的可能。
不过这个也牵涉到他已经下班了，老板你给个指令，
啊、
难道我一定要回复吗？
啊、对，其实
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哎。
对，其实这样的话也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地方哈，那当然，我觉得第二条呢，就比如说，如果是单独在跟老板这个交流的时候呢，确实可能会需要更多注意一些。
是，
不过我觉得很难分啊，因为那大家都是在微信里面，我在微信里面也跟我的朋友聊天，对不对？跟我的家人聊天，那同样用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让人觉得会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这个场合吧。
对，唯心论吧。
嗯，
我所谓的唯心论就是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觉得就真实的回应。第一、
哎、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也要看时间，也要看这个对象，
是、
还有看场合。
嗯，
有的时候我回答 M 呢是真的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啊、
有的时候呢是我觉得我需要给回应，但是我现在不方便回应太多。
嗯，
有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哦我知道了，
嗯，
对，所以可能自己也要判断，然后你接收到的人你也不要马上就下定论，怎么他给我一个 OK， 怎么他给我一个图、
嗯、是是
他是不是呢不想回应我呢，
嗯，
不要太敏感。
是是，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兴起或者说是普及啊，那其实每一个人在使用的时候他那个心情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哈。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工作的群里面或者说是跟工作伙伴一起，那么就说清楚一点，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不方便，你就说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再详细看哈，这类型的，那相对来说会显得礼貌一些、啊、
是。哎，刘芳老师讲到这里呢，我会突然想到啊、嗯、就是呢我们一直在学习沟通嘛、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讲的是语言的沟通，
是
还有这个文字表达的沟通方面、
哎、
我觉得现在可能呢在沟通这些的课程里头呢还需要加一大项，
嗯，
就是这种网络的沟通，
嗯，
哈，这个群的沟通，因为这些也真的是有一些规则，就像那个年轻姑娘的老板给他的一个指教，或者说给他的一个、
嗯、
啊指点吧，就是你在跟上司客户呢、
嗯、
你回复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
一些礼仪。
对，
那实际上呢我自己呢也跟我自己的朋友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嗯、
那么大家都是表示说其实因为在微信这个大的这个场合，其实它也是一个场合、
嗯、是，
那你在细分的时候大家有时候难免就是会转不过来哈、
嗯、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更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在工作的范围内可不可以就用更加官方一点的渠道来进行工作上或者公司内部的一些沟通。
是，我觉得刚才您有一个词呢要引起文慧的注意，那我真的要想一想呢是不是应该开拓这一方面的课程啊。
嗯，
就是呢其实这种的网络社交平台它也是一个社交场合，
嗯，
虽然你看不见它，
对，
虽然你觉得现在是我个人时间，
嗯，
因为这个渠道就在你手中嘛，对不对？手机在你手中，但是不要忘记，你在这个群里，其实你就已经是在个公开的社交场合，
嗯、
一个网络的场合。那么怎么应对呢？可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开始要学习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
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欣赏别人就是壮实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在第五空间呢，这也是一个群吧？
哎，是。
嗯，那么大家会怎么样回应？我觉得温暖很多啊。
嗯嗯，
而且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能够呢接受各样的图画，
嗯
啊，各样的分享。
嗯，
那但荣阿姨呢，她自己也有这一些呢回应的领受啊。
哎，她说她在微信当中呢不怎么敢用图片或者表情啊，
嗯，
因为她就说哎怕用反了，这个意思不明啊，还是文字安全一些。
是，嗯，有的时候我也会的，
哎，
啊，怕呢这个图画呢是不是不够庄重的 啊？对，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其实很多很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婚姻啊。那昨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从旧约看离婚再婚，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从新约看离婚再婚。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
你问我答开始了。
没错，今天呢李崇恩和文慧都在这里啊。
嗯，
啊，我记得呢之前呢我们就稍微的谈过基督徒离婚方面的一些圣经的参考哈，教导哈，
就是基督徒离婚了之后能不能再婚呢。
嗯，那
当时我们讨论的是旧约的一些原则。
对，那今天我们也希望继续谈谈，特别谈谈再婚方面的事情吧。
嗯，
离婚之后的再婚
是，那么是不是应该谈新约方面呢？
啊，
新约的原则，特别是到了这个使徒时代，嗯，保罗也有在这方面的一些教导。
对对，因为今天的社会情况呢跟保罗年代的社会呢看来比较接近。
对，
特别信与不信者之间的婚姻的那些困难呢也比较类似，所以保罗处理婚姻的方法呢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呢都会继续的参考的。
对，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头呢，那咱们必须承认呢有的人会把婚姻当作儿戏，但我们呢也必须承认婚姻呢的确呢是会有失败的可能性。
说到失败的婚姻呢，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而造成的，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呢圣经的原则哈，仍然是爱和饶恕。
对，
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创立婚姻的原意尽力去挽救婚姻的关系，去修补去医治，甚至哈当中涉及一方他犯了奸淫的话，只要他愿意悔改不再犯错呢，而另一方又能够通过饶恕而大家呢重新的复合呢，那我们觉得呢就不一定要以离婚作为一个终结的。
是的，其实呢就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现代的婚姻关系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在我们身边呢的确呢有不少并不是因为犯奸淫而离婚的一些真实的个案啊。那李崇恩大哥啊，嗯，您可以跟我们举些例子吗？
你是我的助手啊，还要我来举例？
你人生经验丰富
啊，这样
说吧，看得比较多
啊，这样说吧，
嗯，
我们说呢是一些已经很认真面对婚姻，但的确呢当中出现困难呢，以致导致呢最后要离婚收场的，譬如是夫妻配偶当中呢有一方是酗酒，
嗯，
或者是吸毒赌博，有虐待的情况，暴力遗弃，或者原来呢他们是被强逼的进入婚姻，又或者呢其中的一方在婚姻上的无能可能是他的人格生理，又或者涉及心理等等啊。所以呢那些导致离婚的原因呢现在呢的确是五花八门，
对，
而当中有很多呢我们都愿意同情去了解，
嗯，
所以也不能够很简单的看到人离婚我们就判定你们这样离婚呢就是犯罪，
嗯，
也不应该这样快就有这个结论哈。
对，没错，如果我们只是一概而论呢把离婚等同呢不遵守圣经的真理好像犯罪一样呢，那么基督教的教义呢就不是爱 而是一个没有人性、没有人情的律法主义了。
嗯，对。啊，我们呢不能只说离婚者不论任何情况再婚都是会犯奸淫，我们先不要呢有这个的定论哈，因为这样太简单化的话呢，其实也不是公平的，而且当中呢啊可能呢也会违背了我们信仰当中的爱哈。
嗯，可是我们的听众呢还是很关心啊，离婚了，那么可不可以再婚呢？
啊，如果一概禁止离婚者再婚，那么不论啊他的离婚到底是啊谁的错哈，啊也不去啊了解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已经悔改，那就一概禁止的话呢，这样太武断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想哈，其实神呢是可以饶恕每一个人的，甚至乎他之前在婚姻上犯过错误的人，神也可以饶恕。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人呢也不应该啊永远的就追究这个的错误哈，我们应该从神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实际的情况的。
是的，就如李崇大哥所说的呢，我们基督徒呢真的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呢去维系我们的婚姻，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譬如说刚才崇大哥也举了一些例子，对不对？或者是对方犯了奸淫，或者是呢对方已经遗弃了，或者是呢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的生命呢都遭受一些的危险，那不得不离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一个谅解的态度去支持，也多方的去了解，那么也帮助当事人能不能呢寻求这个复合。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复合，那么如果对方选择再婚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呢以个别的个案去处理的。
那我们知道哈，无论任何情况之下要面对或者要选择离婚呢，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对，
都造成了啊配偶关系的那个的损害。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神设立婚姻的本意。
嗯，
但如果既然一个事实就是离婚已经成了一个事实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鼓励啊这些的弟兄姊妹呢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还是可以呢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呢得到帮助，得到赦免，得到饶恕，重新的投入在生活当中。所以刚才文慧也说了，我们要判断一个离婚者再婚的可能性或者是适合的条件呢，必须了解每一次的个案，每一个不同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呢，也还是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呢鼓励他看待婚姻，看待神的心意，这样呢才能够处理得恰如其分，也能够合乎中道了。
嗯，不论是婚姻又或者是呢啊我们在旁边呢啊看这些个案的弟兄姊妹呢，我相信呢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去效法，那就是爱还有饶恕啊。那么谢谢李崇大哥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或者说是分析啊。时间又到了，
嗯，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对于信仰方面还有什么疑问呢，欢迎通知崇恩，欢迎通知文慧，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呢给你回应的。
嗯，再见。
再见。
彼得后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人群来往擦身而过，什么人真关心我，直到心门打开才发现你在等我。
人生路上你永不孤单，因为主耶稣时时刻刻看顾你，他就在你身旁。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也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我叫你垂听伤心，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看哪，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除神以外，别无所爱。心灵得以苏醒过来的诗人，在神话语的光照和引导之下，不单单经历了神的同在与扶持，也明白了其人生的终局必在神荣耀里的事实。故此，当诗人带着属天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时候，禁不住发出了如此的感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使徒保罗认识耶稣基督这人生至宝之后，就甘愿将万事当作粪土般丢掉，因为他也同样认识到，和基督相比，其他的事物都如同粪土般无价。无论是世人的转变，或是保罗的追求，都是那些仍然活在肉体中的信徒所无法理解的。因为唯有认识了天上的神，才能够了解世上一切事物的渺小；唯有经历过神的荣耀，才晓得这世界璀璨光华的暗淡。此刻的诗人似乎站在自己的肉身以外，虽然看见自己的肉体在苦难与时间的重压之下衰残了，却不丧胆，因为他看到了那隐藏在他心里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更新他，使他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因此，在最后，诗人回应了他最初的沮丧和对自己信仰的否定。他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属灵的眼睛都能够被你打开，就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并且让我们纵然在百般的患难中，依然能够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这世界同在的更多。因为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没有别的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万有都本于你，依靠你也要归于你。所以主啊，恳求你借着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所佩戴的有色眼镜。这眼镜是被这世界的文化和风俗所沾染过的，以至于我们既无法看见你的荣耀，也无法看明这世界的本相。求你赐给我们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能够晓得你的大能，并知道在基督里真实的富足，使我们不再执着于肉体的追求，乃是让我们将你的国度和旨意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七十二篇五到六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6月20号啊，那么早上的8:21有刘芳老师在这里，还有文慧啊，
是，
谢谢清新师母刚才带领我们短短安静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呢对这一周要背的金句有一个总结。
嗯，就是诗篇的72篇的5到6节、嗯。那么这样的一个两节的诗句呢，是在表达的是什么呢？
嗯，
或者说是他写作的整个整体概念是什么呢？
对，那如果我们看72篇呢，我们知道呢，诗人是在为君王的健康、
嗯、
公义还有全能祈祷。
哎，
那么因为呢，君王做得好。那么这个国泰
民
安，对不对啊？这个王权也能够恒久，跟日月并
存。
所以呢，这首诗歌呢，啊，是一个父亲的祈祷。
哎、
那君王大卫，我们说呢，在神的应许、神的约里头呢，这个君王就代表全体国民。
嗯、
也可以说呢，这个君王呢，不仅是代表全体国民，他更像是国民的父一样。
哎、哈，
然后呢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父亲的祈祷。
嗯、
那他求神帮助他能够呢做一个好君王，
嗯、
能够让啊国家呢国泰民安。好了，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应许。
哎，古老的应许。
对呀、
啊哎、
因为创世纪12:2-3呢，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应许，对不对？
嗯，
啊，我要叫你成
成为大国，
对了，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对，所以呢这个应许呢超过了大卫王朝、
嗯、是
啊，而是要透过以色列王啊、王国大卫王朝不断的向外扩散、嗯、直到万国万民。所以如果这个国家日月并存，
嗯，
神透过以色列国，哇，他的祝福就不断的临到其他国家。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应许，
是
要透过这个国家去实现。那么当然呢，他讲的就是不仅地上的王国，他讲的更是这个永远的神的
国
度。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的问题就是，那你是渴望耶稣再来的吗？那么你如何预备迎接基督再临的日子呢？
以弗所书1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阿门，
阿门。我想问您啊，您自己背京剧的时候呢，除了背，你会不会多去思想？然后呢，哎，发现呢，这个星期好像就是透过京剧呢，神向你说话，要你学这些功课呢？
假如他是有爱的话，那就很比较容易的宽容。
对你来讲难吗？啊，你是一个能够常常呢，啊，有忍耐的人吗？
有时候忍耐，有时候没有忍耐。
哦，哎，跟我一样嘛。
对，其实我讲大家都会这样的哈，有些事就是很难忍耐哈。
但是你不能忍耐的时候，你通常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忍耐下来？
就马上就要祷告了。
那你比文慧还要棒啊。有的时候文慧不能忍耐，我就发脾气了。
嗯嗯，
忍耐忍耐。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要忍耐，你要忍耐。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要特别为一位云南的张女士祷告，她得了这个带状疱疹住院、那么她的儿媳是基督徒，这两天在医院照顾，那么愿神开启这位张女士的心，那么从儿媳妇身上能够看到福音哈。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段短短的时间，不仅安静看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守望，一起的祷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同心的纪念云南张女士，她现在得了这个带状的疱疹，住院治疗。我们知道这个带状疱疹会很疼的，而且要很注意啊卫生，因为很容易感染。我们就求主你止住他的疼痛，我们也求主让他有那个抵抗恢复的能力。主啊，我们更求你的是，他的媳妇儿是你的孩子，在医院里照顾他，让这位婆婆女士能够透过媳妇对他的爱心，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能够感受到媳妇的爱，也透过这份爱看见耶稣基督你的爱，使他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使他能够静下心来听听媳妇对他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我们将这位女士带到你的面前，愿你怜悯她，愿圣灵在她里头工作，赐给她得救的智慧，能够听得进福音并且明白福音。谢谢恩主，也求你赐给她的媳妇你的女儿有更多的爱和忍耐以及智慧来照顾婆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谈论到很多啊，这个大大小小生活中的事情。那不论是我们继续关心地震方面的情况啊，还是说高空坠物的危险，那以及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的礼仪啊，都是要注意的。
对，也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会开放热线啊，一起来背这一周的金句啊，就是诗篇72篇的5到6节啊。透过金句我们呢看见的不仅是地上的国度，我们更看见了永恒的国度啊。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